泄露的文件和录音显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负责监管俄罗斯互联网的政府机构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以及大众传媒监督局的官员，在2017年以及2019年举行了闭门会议，两国之间的合作持续加强。调查显示，自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3年首次访问俄罗斯以来，两国在过去十年内持续深化联系，而控制互联网信息的传播一直是合作的重点。随后的几年当中，在严格控制互联网的共同愿景的推动之下，中俄通过一系列协议以及是高层官员之间的会议，扩大了这种的合作。在这些讨论当中，俄罗斯官员在一系列问题上面向中国同行是征求建议以及是实用知识，包括如何破坏虚拟专用网，也就是 VPN， 以及是一种匿名通讯的自由软件的规避工具。他们还寻找破解加密的互联网数据的方法，并且从中国监管信息平台的经验当中寻求建议。中国官员真是学习俄罗斯在监管媒体及处理民众异议方面的专业知识。在2019年的一次会议上面，中国网信办的官员还要求俄通讯监管局屏蔽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采访连接。他们认为这些连接具有危险性质以及是损害公共利益。另一个例子是在2017年7月至2020年一直担任俄通讯监管局局长的亚历山大扎罗夫，要求由当时担任中国网信办副主任的任贤良率领着中国代表团帮助安排俄罗斯专家访问中国，以便他们研究中国的金盾工程的运作。金盾工程即是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一个广泛的互联网审查以及监视系统，帮助构成了俗称的中国的防火墙式。俄罗斯调查记者索尔达托夫对自由欧洲电台表示，这个的要求凸显了俄罗斯试图在社交媒体时代效仿中国对他的人民施加的控制。索尔达托夫是《红网》一书的共同作者，这部书讲述了俄罗斯近年地控制互联网的做法。他说2017年是决定俄罗斯互联网走向何方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俄罗斯试图搞清楚如何建立更加复杂的系统，现时这个系统已经存在了，看起来俄罗斯方面从中国方面学到了一些操作方法。调查显示，俄罗斯政府多年以来一直在建立技术以及是法律基础设施来扼杀互联网言论自由，其中很多的措施在实践当中都失败，包括2018年笨拙地试图禁止电报这个消息应用程式，而 VPN 以及是等等的其他工具亦都大多逃过了俄罗斯的审查。但是在2019年这种尝试达到了顶峰，俄罗斯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主权互联网法案，该个法律允许莫斯科通过国家控制的基础设施来发送网络数据，并且创建国家域名系统来加强对该国互联网的控制。调查表示，虽然俄罗斯的很多措施和中国国内的措施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技术不断进步，限制性亦都逐渐增强，而且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个的进程是加速了。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获得的文件显示，第一次闭门会议是在2017年7月4号在莫斯科举行，当时扎罗夫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会见了任贤良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扎罗夫是询问了中国审批以及是控制大众媒体、在线媒体以及是个人博主的机制，以及中国监管消息应用程式、加密服务以及是 VPN 的经验。他还请求任贤良帮助安排俄罗斯专家访华学习金盾工程。中国则是要求获得更多有关俄罗斯屏蔽的信息类型，以及他们如何监控互联网讨论以及是处理个人数据的详细信息。任贤良还询问了俄罗斯利用互联网在国内外树立正面形象的具体方法。 扎罗夫回答话，形象控制问题在俄通讯监管局的职权范围之外，应当是去问普京的行政当局。中国代表团询问了在有关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的几个月之前，亦就是2017年3月组织的一次抗议，以及是刚刚好同时发布的有关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腐败指称的一部纪录片。中方希望知道俄通讯监管局使用什么工具来监管媒体对全国范围的集会的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安洲对自由欧洲自由电台表示，这些的高层交流持续了一段的时间，他们总是聚焦于了解对方在某一个领域做些什么，他们在那个的领域看到对方有所缺失，或者可以相互采长补短。互联网审查一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为这个关系到国内的政治稳定，亦是双方有关境外势力干涉的共同观点。扎罗夫是回答说，有些城市的抗议得到了当局的批准，相关的信息在网上不受限制，而且决定批准这些抗议是因为他们规模不大，几日之内热情就会消散。他还表示，批准抗议仲受那种普京公众支持率非常之高的想法的影响。他说普京的支持率在 89% 左右徘徊。这位俄罗斯通讯监管局负责人当时或者是在他的中国同行面前夸大了普京的民望，并且淡化了纳瓦尔尼在俄罗斯境内得到的关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是获取的文件未有包括多少有关这些要求以及询问的跟进细节，但是根据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调查，俄通讯监管局在这次的会议之后汇编了讨论摘要，并且将它提供给俄罗斯主要的国内情报机关联邦安全局。在这份摘要当中，扎罗夫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并且呼吁加快与中国的共同努力，以进一步强化信息封锁。他还强调了两国技术专家层面的经验交流的必要性。在2017年的会议之后，中国网信办和俄通讯监管局的官员继续会面，并且分享了专长。2019年俄罗斯出台了自己的主权互联网法案，普京开始加快行动，通过罚款以及出台法律要求公司将员工留在俄罗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被逮捕，从而使到谷歌、脸书以及推特等外国科技公司就范。201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和普京宣布了将两国关系升级为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信息和互联网前沿和中心治理方面开展合作，他们表示将会在各国平等参与基础上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和安全，推动构建全球信息网络空间治理秩序。一个月之后，扎罗夫和俄罗斯通讯监管局的一个团队在莫斯科会见了由庄荣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庄荣文在2018年被任命为是中国网信办负责人。调查显示，俄罗斯代表询问了中国如何打击绕过封锁的努力的专业知识。扎罗夫是提到了该个机构在2018年未能够封锁电报平台的例子。俄罗斯还表示想了解中国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识别以及是屏蔽违禁内容，泄露的文件未有给出是中国代表团的回应。但是自由欧洲电台在202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俄罗斯通讯监管局已经开始使用人工神经网络在网上追踪俄罗斯人，主要是寻找侮辱普京或者是呼吁抗议的帖子。俄罗斯通讯监管局和中国网信办在2019年10月签署了一项打击违禁信息传播的合作协议，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网信办以这个的协议为理由要求屏蔽俄罗斯境内的一些信息。这些要求在三封单独的信件当中列出，包含文章以及是网站的链接，其中中国官员要求审查英国广播公司以及 BBC 的一篇关于中国厕所革命的中文报道。这个是中国政府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旨在改善国家卫生条件的运动。 一篇讨论习近平背部受伤谣言的博文，但是文章浏览量不到4000，以及是软件开发网站。上面的一些描述在中国国内绕过防火长城方法的链接。其他的审查请求包括大纪元的主页，这个是一家在与中国境内受迫害的法轮功精神运动有关联的报纸，以及是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站接触上面的一些个人资料的链接。这些个人用户当中，有人分享了一段维吾尔族情侣跳舞的视频，还有人分享了一段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2000年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就是 CBS 采访时候的视频。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官员马安洲对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表示，这个是一种十分之广泛的形象管理方法。有趣的就是北京认为他们可以向俄罗斯提出这些的广泛的要求，这个是中国内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外部化的呈现，或者暗示这种合作的方向。以上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报道。